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
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你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同在。
你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同在。
我祷告神，你的灵此时此刻在我们每个人当之心里。
祷告神，你的灵此时此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做感动的工作。
做感动的工作。
让讲的和听的。
让讲的和听的。
可以一同得到帮助。
一同得到帮助。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我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大家看到这个密室逃脱。
大家见到密室逃脱。
大家有玩过这一个游戏吗？
啊，大家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咧？
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
年轻人可能比较中意。
因为这个挑战性很强。
因为呢个游戏挑战性好强。
要参与这一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被放在一个特定的场所。
咁参与呢个游戏嘅玩家被放喺一个特定嘅场所。
啊，通过装修或者设计来营造一个比较逼真的一个场景。
通过装修或者设计去营造一个逼真嘅场景。
那玩家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玩家要喺规定嘅时间内。
要通过寻找线索。
通过寻找线索，
团队的合作，
团队合作，
层层的解谜，
层层解谜，
那最终呢要完成任务逃离密室，
最终要完成任务就是逃离密室，
所以这是一个解谜冒险类的游戏，
这个是一个解谜冒险类的游戏。
刚刚我们谭传道给我们读的经文，
头先谭传道帮我们读的经文，
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一个真实事件。
跟密室逃脱一样是没有回头路，
跟密室逃脱一样都是没有回头路，
只能一直的往前走，
只能够一直往前走。
所以每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读到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想到的是 PPT 上面的图画？
大家是不是想到在投影上面的图画呢？
是神把洪水分开了，然后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
是神将洪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在干地上面走过。
那最后呢又把海水合起来。
最后又将海水合起来。
把后面追赶的埃及兵都淹没了。
将后面追赶的埃及兵都淹没。
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红海是神的工作之下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
所以我们知道红海在神的工作之下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
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
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
在过红海之前。
在过红海之前。
我们发现红海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条死路。
我们看到红海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条死路。
他们走到前面了，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们走到前面就不知道去哪里，
好像并不是什么保障，
好像并不是什么保障。
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
我们刚才来看第一点，
经文的第九节到十二节，
经文的九节到十二节，要读吗？ OK。当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禄，对着巴办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这里我们看到几个字，就甚惧怕。
这里我们见到就甚惧怕几个字。
以色列人惧怕了。
以色列人惧怕。
因为后面埃及法老的那个兵马在后面追。
因为埃及法老的兵马在后面追，
前面呢又有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前面又有红海挡住他们的去路，
所以又有敌人追赶，又有洪水挡住，他们害怕了。
所以在敌人追赶有海水挡住的时候，他们就惧怕。
当然害怕，因为换作是你和我，我们也会怕。
那当然是怕，如果换着你是你和我，我们都会怕。
因为不单害怕，我们甚至可能会怀疑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刁难我们。
我想我们不单止会怕，我们还会怀疑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刁难我们。
这个人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思想说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其实真的是要把他们灭在旷野。
这个会令到人想到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来真的要将他们灭在旷野。
还记得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正道光明的离开。
记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正大光明的离开。
所以第八节的经文也这么说。
第八节的经文就讲到，耶和华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他们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他们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可是神知道他们没有信心。
但神知道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遇到难处一定会后退软弱，
他们遇到难处一定会后退软弱，
甚至会想到走回头路，
甚至会想到走回头路，
因此呢他们绕行红海，
所以因此他们去绕行红海，
给他们上了一个生动的一课，
跟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大能和他们自己的无能，
给他们见到神的大能和他们的无能。
当我们一个人面对绝境的时候，
当我们一个人去面对绝境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怕。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怕。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惧怕就进入了人的心，
惧怕就进入人的心，
从那之后人人都会怕，
从此之后人人都会怕。
南非的第一黑人 总统就曼德拉，
南非的第一个黑人总统曼德拉，
他坐牢那27年，
他坐监27年，
他被誉为是南非最勇敢的人，
他 被誉为是南非最勇敢的人。
有一天一个天真的孩子来问他，
有一个天真的孩子去问他，
他说总统你真的没有惧怕吗？
他问总统你真的没有惧怕吗？
曼德拉回答说，
曼德拉答他，
怎么会呢？
当然不是了。
当我面对最坏的时候，他说我很害怕。
当我面对最坏的境况的时候，我很害怕。
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般不会落入到被人追杀的这么一种的窘境。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落到被人追杀的绝境。
但是呢，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生活的问题。
我们失业了。
我们失业了。
我们的生意慢慢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不好了。
我们可能生意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不好了。
我们孩子很叛逆了。
我们孩子叛逆。
或者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了。
或者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
并且当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转机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怕。
并且当我们见不到有任何转机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怕，
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出路，
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出路。
我们面对我们前面的人生的红海，我们会惊慌失措，
面对我们前面人生的红海，我们会惊慌失措，
我们会质疑说神为什么让我们落到这么一个红海的面前，这条死路的面前。
我们会质疑为什么神会让我们落到这个红海这条死路面前
我们会问神说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会问神问题出在哪里，
甚至我们可能会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甚至我们会说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害我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好处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心里面开心
如果我们想得着好处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开心。
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往往就下降，
但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下降，
我们的负面情绪马上就能上来，
我们的负面情绪马上就会出现，
我们的牢骚就开始有了，
我们就开始发牢骚。
那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环境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
但有时候这样的环境可能是神给我们的考验。
神能够让我们走投无路，
神可以使我哋走投无路，
一定能够为我们开通达的路，
亦都一定可以为我哋开通达嘅路。
接下来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好似喺呢度我哋见到，
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一个绝路。
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一个绝路。
可是当神命令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
但当神命令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
在海水当中就开了一条甘露出来。
在海水当中就开了一条甘露出来。
所以难免在后面的经文有这么记载。
所以在后面的经文记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摩西说，
摩西说，
耶和华今天要施行拯救，
耶和华今天要施行拯救，
那些埃及的军兵你们以后再也看不见，
那些埃及的军兵你们以后都不会见到。
我相信他这么讲的时候，
我相信他这样讲的时候，
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没有听进去，
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听不入耳。
在新约的使徒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
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都这样去教导我们，
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而是刚强仁爱警醒的心。
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说弟兄姊妹，
只要我们靠着神的话语，
只要我们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真理，
靠着真理，
我们一定能够从惧怕当中走出来，
我们一定可以在惧怕当中走出来。
圣经很多次提到不要惧怕，
圣经很多次去行到讲到不要惧怕，
就是要让我们靠着神的话，
就是要我们靠着神的话。
在十九节的经文，
在十九节的经文，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自己和神的中间，
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在自己和神的中间，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问题，
我们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问题，
而且把问题把我们的眼睛挡住了，让我们看不见神，
而且这个问题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不到神，
因为这个问题大得不行，
因为这个问题大到不得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神放在我们和问题的中间，
但如果我们将神放在我们和问题的中间，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神，
我们首先见到的就是神，
我们就会跟神去交谈，
我们就会跟神去交谈，
向他来祷告，
向他祷告，
求他来保守，
求他保守。
我们来看第二小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抱怨。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抱怨。
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这个埃及，然后埃及的军兵，然后他们发出抱怨。
以色列人因为惧怕埃及人，所以他们发出抱怨。
所以在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这么说。
在十一、十二节的经文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后来他们在旷野也常常的抱怨，
后来他们在旷野也都常常抱怨，
抱怨没有水喝，
抱怨没有水饮，
抱怨没有肉吃，
没有肉食。
有没有发现说抱怨已经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不正常的生命的症状？
你发不发现抱怨已经成为以色列人一个不正常的生命的症状？
只要他们不顺心，他们就抱怨，
只要他们不顺心，他们就会抱怨。
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抱怨最大的起因是什么？
你们觉得抱怨最大的起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抱怨？
为什么会抱怨？
是不是因为说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是不是说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以色列人抱怨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他们自己的需要，
以色列人抱怨是因为他们只是见到自己的需要，
他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他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十七章的第三节经文这么说，
所以十七章三節的經文講到，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牲畜都渴死呢？
這裡面看到的是說我們，
這裡見到的是我們。
今天我們或許看見的是我們自己的需要，
今天我們見到的或者是我們自己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們越關心自己的需要，我们越走不出困境。
但如果我们越关心自己的需要，我们就越走不出困境。
那有一位女生，她在工作当中特别喜欢抱怨。
有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她特别喜欢抱怨。
她说这个工作又累，工资又低。
她说工作很累，人工又低。
她碰到人就在那里抱怨。
她一见到人就是抱怨。
当同事们闲聊的时候，聚在一起很开心的时候，
当同事聚埋喺一齐好开心倾偈嘅时候，
他总是最扫兴的那个。
佢总系最扫兴嘅嗰个。
那后来就不受人欢迎了。
后来咧佢就唔受人欢迎。
谁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当着他的面说，
直到有一日有一个人当住佢嘅面讲，
说要么你辞职不干，要么你好好干。
佢话一系咧你就辞职唔做，一系咧你就好好继续做落去。
那以前我们在读到这个以色列人抱怨和悖逆的时候。
以前我们读到以色列人抱怨和悖逆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他们是怎么，为什么会那么的软弱，
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软弱。
当我们的年龄慢慢慢慢上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
当我们的年龄渐增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自己都不好得去哪，
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和软弱，
我们也都有很多的抱怨和软弱。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节的经文这么说，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至十一节讲到，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醒我们这末世的人。
有困难是难免的，
有困难是难免的，
但是最具破坏性的是抱怨，
但最具破坏性的是抱怨。
抱怨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
抱怨是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一个破口，
神的福气就从这个破口当中给流走了，
神的福气会在这个破口当中去流走。
神本来想借着这个困难，
神本来想藉着困难
来操练和祝福我们，
来到操练和祝福我们，
可是我们在抱怨当中就失之交臂了，
但我们在抱怨的当中就失之交臂。
所以不要在不断的抱怨当中错失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不要在不断的抱怨当中去错失好的成长的机会。
有人说在恋爱中的人他的智商是零，
有些人说在恋爱当中的人他的智商是零，
因为往往只看到对方迷人的地方，
因为他只是见到对方迷人的地方，
那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感受当中，
沉浸在美好的感受当中，
那对方的缺点在情人的眼里也都是优点，
对方的缺点在情人眼里也都是优点。
那其实要更好的认识一个人，
但其实要更加好的认识一个人，
可以通过一个人处理危机时的一种状态，
可以透过一个人处理危机时候的一种状态。
处理危机时真的是很好考验品格的一个机会，
处理危机是一个很考验品格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通常以平时最熟悉的一个思维定式来解决一些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常见的是用平时的思维定式去解决问题。
越是在压力面前，一个人的品格显现得越明显，
越是在压力面前，一个人的品格就体现得越明显。
他是宽宏大量还是小肚鸡肠？
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还是一个小气的人？
他是与人为善的还是说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
他是一个与人为善还是一个捉住人的错误不放？
他是宽容的还是一个仇恨的心？
他是一个宽容的人还是一个仇恨的人？
所以越是喜欢抱怨，以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情绪，
所以越是喜欢抱怨，用这种方式去宣泄自己情绪的，
那世界对你越是不公，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那世界对你就是越不公平，仿佛就走入了一条死路。
我们知道很多的失败的婚姻，
我们知道很多失败的婚姻
往往都是从抱怨开始的，
往往都是从抱怨开始。
抱怨对方不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温柔体贴。
抱怨对方不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温柔体贴。
抱怨在家自己干活太多。
抱怨自己在家做的事太多。
我又要挣钱又要带娃。
又要赚钱又要带照顾小朋友。
所以一个不知足的人，内心不平静的人。
所以一个不知足，内心不平静的人。
他感觉不到幸福。
他是感觉不到幸福。
他也感觉不到满足。
亦都感觉不到满足。
因为他看到的都是缺失的部分。
因为他见到的是缺失的部分。
他忽略了他所拥有的部分。
他忽略了他所拥有的部分。
人在困难当中惧怕抱怨，是因为没有看见神的作为。
人在患难当中惧怕抱怨，是因为没有见到神的作为。
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的一到四节经文，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四节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那是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约。
是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在创世纪的十五章记载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
在创世纪十五节记载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在埃及要居住四百年。
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居住四百年。
要成为奴隶。
要成为奴隶。
服侍他们。
服侍他们。
但是后来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出来。
但后来我一定将他们带出来。
那么神是信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把埃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神是信实的，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那对于非基督徒来说，通常觉得红海是一个神话。
对于非基督徒来讲，通常他们会觉得红海是一个神话。
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那有一个小孩子坐在公园的长凳上面。
一个小朋友坐在公园的长凳上面，
他打开他的圣经，一边读一边赞美神。
他打开圣经一边读一边赞美神。
他说哈利路亚，神你真伟大。
他说哈利路亚，神你真伟大。
他旁若无人的在大声喊着。
他旁若无人的在大声。
他一点都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
他一点都不介意人家怎样看他。
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学生走过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学生走过来。
他觉得我是大学生，我受了教育。
他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受过教育。
我要把我的知识来教导这个小孩子。
我要将我的知识教导给这个小孩子。
那就问这个小孩子。
他就问这个小孩子。
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呀？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那孩子呢就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神的大能吗？
这个小孩子就答他，难道你不知道神的大能吗？
但是我刚刚读到圣经当中说神是红海的水分开。
我们读到圣经讲神使红海的水分开。
在海中的开辟道路，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
在海中开辟道路，以色列人就走过去。
那受过教育的那年轻人呢就笑笑。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就笑。
他就坐在他边上想开这个孩子的眼睛。
他就坐在孩子的旁边想开孩子的眼睛。
他就跟那孩子说，这个太容易解释了。
他就跟这个孩子说，这个太容易解释了。
有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
有现在科学的研究表明。
红海的那一段在那个时间只有十英寸那么深。
红海的水在那段时间只有十英寸深。
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躺着水过去。
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躺着水去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男孩听他这么讲了以后就没有话说了。
这个男仔听到他这样讲就没再有任何说话。
他就继续去读他的圣经。
他就继续去读圣经。
而且那个年轻人呢也觉得说自己也帮助了那个小孩。
这个年轻人也都觉得他帮助了这个小孩子。
很满意的就离开了。
他就很满意的离开。
可是刚刚他走了两步。
但佢行咗冇两步，
那个身后的男孩又开始叫起来。
咁身后嘅男仔又开始叫。
他继续说哈利路亚赞美神。
佢继续讲哈利路亚赞美神。
那年轻人就回头问男孩：怎么又了？又这样了呢？
年轻人就回头问呢个男仔：点解你又叫呢？
那男孩说：神比我想象的更伟大。
男仔就讲：神比我想象嘅更加伟大。
他说：他不光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出红海。
他不但只将 整个以色列人带离红海，
他还用这个十英寸的海水把整个埃及人的军兵都给淹没了。
他还用十英寸的海水将整个埃及军兵都淹没。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得救也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因信称义。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同神和好，因信称义。
我们离开死亡进入永生，
我们离开死亡进入永生，
完全是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赚得的，
不是我们可以赚得的。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这么说，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讲到，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
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困境，
但是神一定会引导我们，
但神一定会引导我们，
让我们经历神，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经历神，经历神的大能，
经历神的同在和他的带领，
经历神的同在和祂的带领。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可以问神为什么，
在经历的当中，我们不是不可以问神为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依靠神，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依靠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比任何风浪都大的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比任何风浪都大的神，
我们的盼望也在乎神，
我们的盼望也都是在乎神。
我们来看第二小点。
第二点，
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的三十节和三十一节，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三十至三十一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感谢神，每一次当神为我们行神迹的时候，
感谢神每次为我们去行神迹的时候，
每一次当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每一次当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
我们的信心就从一个高度到另外一个高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回忆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去回忆，
神在你过去的日子里面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
神在你过去的日子里面成就过什么事。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
那这些都是见证，
这些都是见证。
在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
在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
每一个见证都是我们在信心道路上面继续往前走，
每一个见证都是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继续往前走，
不管前面是否还有挑战，
无论前面是否还有挑战，
或者说这个挑战有多大，
或者这个挑战有多大，
但是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但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所以不要怕，不要放弃，更不要逃跑，
所以不要怕，不要放弃，更加不要逃跑，
那更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站立得稳，
更加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站立得稳。
那有一首诗歌，
有一首诗歌，
这个是这首诗歌帮助了一位姐妹，
这首诗歌帮助一位姐妹，
这位姐妹她的孩子早产，
这位姐妹的孩子早产，
早产以后孩子的脑细胞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
早产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脑细胞没有完全发育，
所以呢姐妹 一度的陷入了绝境。
所以姊妹一度陷入绝境。
但是神借着这首诗歌带给他盼望。
但是神藉着这首诗歌带给他盼望。
他也分享说现在他儿子有很大的进步。
他分享说现在他的孩子有很大的进步。
那经历了这么一个大的苦难。
他经历这个大的苦难。
但姐妹深深地体会到神的同在和信实。
姊妹深深体会到神的同在和信实。
困境时神总会为我们开路。
困境的时候神总会为我们去开路。
有的时候我们努力了。
有时候我们努力。
可是事情却没有像出现任何这种奇妙的这种逆转。
但事情似乎没有出现任何奇妙的逆转。
我们还会继续的忍耐顺服吗？
我们会不会继续忍耐顺服呢？
我记得我在灵修的时候看过有这么一个故事的。
我记得我在灵修的时候去看过一个故事。
一个小男生在睡觉。
一个男仔在睡觉。
在他房间里面被荣光所充满。
他的房间就被荣光去充满。
在孩子的这个房间的外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在孩子的房间外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去推这块的石头。
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去推这块石头。
然后那个男孩醒来以后呢真的就去推。
那这个男仔醒了的时候就真的去推。
从日出到日落他天天的在那里推。
从日出到日落他日日去推。
原来很嫩的一只手变得很粗糙。
原本很嫩的一只手变得很粗糙。
可是他也没有推动那块石头。
但他都没有推动过石头。
每天晚上他都非常的疲惫回到房间。
每天的晚上他回到房都很累。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都是徒然的。
他觉得他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所以他心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
何必这样再折磨自己呢？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
你可能一生都推不动他。
你可能用一生都推不动。
那这个想法就让这个小男孩非常非常的沮丧。
这个想法令到这个男仔很沮丧。
直到有一天呢他就把自己的这种沮丧的心情带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
有一天他就将自己沮丧的心情带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
他说主啊我一直按照你的心意能够这样的来推这块石头。
他说主啊我一直按照你的心意去推这块石头。
可是石头一点都没有动问题出在哪里呢？
但是这块石头一点都不动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他说我为什么会失败呢？
他说为什么我会失败呢？
那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
这个时候他听到声音跟他说。
他说孩子我要求你做的事情你做到了。
他说孩子我要求你做的事你做到。
他说我有没有要求你去推动他呢？
但我有没有要求你去推动他？
我只是要求你去推他。
我只是要求你去推他。
你现在来到我面前你很疲乏很沮丧地说你失败了。
你现在来到我的面前疲乏沮丧地说你失败。
你真的失败了吗？
你是不是真的失败了？
他说看看你这双手。
你看看你的双手，
现在非常的健壮。
现在非常健壮。
看看你的腿，
看看你的双脚，
非常的健壮。
非常的健壮。
因为这些的冲击，你成长了。
因为这些的冲击，你成长。
而你的忍耐的能力也超过以前了。
而你忍耐的能力也都超乎以前。
你并没有把石头推动。
你并没有将这块石头推
动。你只是听到的声音去推它。
你只是听到一个声音说要去推他。
你顺服然后锻炼你对我的信心就够了。
你顺服然后去锻炼你对我的信心就足够。
是的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智慧去测度神的想法。
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智慧去测度神的想法。
其实神所要的并非是我们所想的。
其实可能神所要的并非我们所想的。
我们也常常在祷告当中希望神这样赐福我那样赐福我。
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说希望神这样那样赐福给我。
其实神的赐福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
其实神赐福的方法超乎我们想象。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风浪中困境中不要惧怕。
风浪困境当中不要惧怕。
我们往前看往后看往左看往右看。
我们向前望向后望向左望向右望。
如果我们看不见出路的时候。
如果我们见不到出路的时候。
我们往上看我们一定看见神。
我哋往上看，我哋一定会见到神。
神一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自己的红海。
神一定带领我哋行过自己嘅红海。
我们归向他，侍奉他，来敬畏他。
我哋归向佢，侍奉佢，去敬畏佢。
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总结今日嘅信息。
过红海是记载在旧约里面一个最大的神迹。
过红海是记载在旧约一个最大的神迹。
不单保守以色列人的性命。
不单保守以色列人的性命。
也消灭了埃及人。
也都消灭了埃及人。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经历的。
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经历的。
至少是两百万人一起经历的。
最少是两百万人一起去。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经历。
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经历。
埃及人也经历了。
埃及人也都经历。
就是在附近的外邦人也都听见了这件事。
即使 在附近的外邦人也都听见这件事。
今天。
在今天。
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耶稣的国度。
将我们迁到他爱子耶稣的国度。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困境是难免的。
而在人生当中困境是难免的。
但是主耶稣说。
但是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有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依靠。
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依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恩。
父神，我们感恩。
谢谢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的恩典同我们一直同在。
我们此时此刻也为的正在困境中软弱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为了此刻在困境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
求主你与他们同在。
求主你同他们同在。
让他们看到你作为的时候。
叫他们见到你作为的时候，
那信心就建立在你的身上，
信心就建立在你的身上，
帮助他们尽快地走出他们的困境，
帮助他们尽快走出他们的困境，
归向你，
归向你，
依靠你，
依靠你，
服侍你，
服侍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